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将和你一起去探讨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男性基督徒的心理健康。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大概讲述了如何在这个世界各种混乱价值观的重重围困之下，让神重新的去构建我们自己的男性身份。那今天星源想要跟你聊的就是一个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呢，又一个经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呢却跟我们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话题，那就是有关于我们到底如何去面对自身的脆弱。首先我们共同来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主耶稣的眼泪有没有颠覆传统认知当中所谓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文化观念呢？首先我们先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大众的思想意识当中。自古以来，男性呢就被社会赋予了坚强坚毅的角色定位，在情感表达上呢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尤其是眼泪仿佛一旦落下呢，就等同于承认自己的软弱，跟男性理应具备的阳刚果敢的形象背道而驰。比如在古代的文学作品跟戏曲故事里边，那些英雄豪杰们即使遭遇了再大的困境，也总是咬紧牙关，绝不轻易落泪，以彰显自己的英雄气概。那跟这种文化形成鲜明反差的呢，是基督信仰当中独特的道成肉身的共情的理念。我们相信神以道成肉身的形式让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全方位地体验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对于世间的苦难也展现出无比深切的共情。耶稣基督并没有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融入到了人类的生活当中，感受着我们的痛苦跟挣扎。这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互相碰撞，使得身处在其中的弟兄们在面对自身的情感和内心的脆弱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一点矛盾了，我到底应该如何的去表现呢？北京师范大学曾经在2023年做过一项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呢，中国的男性在情绪表达能力方面只有女性的六成多的水平。那这个数据可以非常详细的揭示出，在长期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之下呢，男性在情绪表达上存在着显著的短板。我们好像是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像女人那样自如地把内心丰富的情感表达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男人一定要像女人一样或者是变得娘娘腔，而是说呢，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合理的同样是男性化的表达方式，表达出自己的痛苦、脆弱、悲伤，甚至于是自己内心当中的压抑。男女之间情绪表达能力上的差异呢，不仅仅是个体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文化长期以来所塑造出来的结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啊，这些男性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以大卫为例，在诗篇第42篇当中呢，他饱含深情地写道，我的眼泪昼夜流作我的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大卫的内心深处那种难以排解的悲伤。他把眼泪当作饮食，可能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足见他的痛苦是非常深的。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在大众的认知里呢，他一直是英勇善战、果敢坚毅的形象代表。然而即便是如此，当他面临困境，内心陷入到挣扎的时候，也会毫不掩饰地流下眼泪，虔诚地向神去倾诉自己的痛苦跟困惑。我们再来看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19节这样写道，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 在保罗传福音的漫长道路上遭遇了无数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跟磨难。他对于教会的无私的关爱，对于信徒灵魂的深切担忧，最终呢都汇聚成了泪水。他的哭泣绝非是软弱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源自于他对神的相信以及对于信徒们深深的责任感。而在众多关于哭泣的相关记载当中，最最震撼人心的应该就是约翰福音第11章35节，这节经文只有四个字：耶稣哭了。这几乎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却蕴含着非常深邃的意义。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以道成肉身的方式降临人间，他既拥有完全的神性，也同时呢具备了真实的人性。在这里，耶稣因为拉撒路的离世而落泪，这一简单又充满力量的举动，完美地展现了神性跟人性的统一。耶稣并非置身于人类情感之外，而是设身处地，真切地感受着人类所经历的痛苦和悲伤。他的眼泪彻底打破了人们以往对于神那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不食人间烟火的刻板印象。他用最实际的行动向世人宣告，哭泣绝非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对于苦难的深刻共情，是对生命至高无上的尊重。有科学的研究显示啊，说哭泣的时候呢，能够让人体内的皮质醇含量降低。皮质醇呢，是一种跟压力和焦虑紧密相关的激素。当我们哭泣的时候呢，身体会借此自然的去释放压力，有效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但是对于男性而言，因为受到各种固有观念的影响，我们常常压抑自己的情绪，这种长期的压抑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这里呢，就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那就是男性的抑郁伪装。有一种呢，被称作是隐蔽性抑郁的心理情况，在男性群体当中呢，常常以愤怒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男性面对内心深处的痛苦跟抑郁的情绪的时候，因为社会观念不允许他们展现脆弱，所以呢，就会不自觉地把这些负面的情绪转化为愤怒的表现形式。比如说，曾经有一位企业主在自己的妻子不幸病逝之后呢，他的内心当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跟创伤。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没有选择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宣泄这份悲痛，而是经常表现得非常的脾气暴躁，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大发雷霆。直到后来去检查的时候呢，经过专业医生的分析，才发现呢，其实他的这种暴躁的状态是因为妻子去世之后那份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悲伤情绪。男性在遭到情感创伤时，如果没有办法正确的面对跟处理自己内心当中的脆弱，就非常可能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将负面情绪释放出来。这不仅仅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呢，还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对于男人而言，认清楚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呢，星源给大家分享两个比较实用的工具类的方法。第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情绪天气报告。我们可以尝试呢，每天用三个天气现象来形容自己当天的情绪状态。比如说，如果我今天一整天都感觉到内心当中充满愤怒，就好像是天空当中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记录成是雷阵雨。同时呢，我们可以去对应写上一段经文，比如说诗篇的7篇11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你看啊，当我们如此记录的时候呢，就是把自己当时的情绪跟圣经当中的智慧相结合。这种方法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和准确地去认识自己的情绪，不再对情绪呢采取回避和压抑的态度，而是勇敢地正视，并且呢积极地表达。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安全小组，就是我们的小组成员要有固定的时间去相聚，通过定期的聚会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可靠的交流环境。在弟兄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需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去表达自己。你可以说，我感觉到什么样的心情，是因为我需要什么，这样的句式去表达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比如说呢，我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因为在工作当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我需要大家给我鼓励，还有呢建设性的意见。通过这种清晰直接的表达方式呢，能够让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更加准确的传达给别人，同时呢也有助于别人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和需求是怎样的。其次呢，就是小组成员之间呢应该积极的开展共同服侍的活动，在服侍他人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且呢小组成员自身也能够从他人的积极反馈当中获得强大的力量，进一步的增进彼此之间深厚的情感连接。最后至关重要的就是小组成员要学会彼此接纳不完美，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还有不完美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安全型的小组当中呢，大家一定要互相接纳互相包容，让每一位成员都能够在一个充满安全感和温暖的环境当中，毫无顾虑地去敞开心扉，勇敢地面对自己内心当中的脆弱。亲爱的兄弟，哭泣不是软弱的体现，而是人类情感自然的流露。对于我们弟兄而言，主耶稣的眼泪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认识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完全可以勇敢地正视自己的脆弱，用正确和积极的方式去表达内心的情感，大胆地去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学会记录我们自己真实的心情，对应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的金句。同时呢，在小组当中弟兄之间彼此的支持，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自己。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用更加坚强和从容的姿态去勇敢面对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各样挑战。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清源将会跟你分享的是我们如何在属灵当中得到安息。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下一切来我这里。